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
上帝导演的爱情故事，作者欧雨红。2011年开始的时候，一段3年的感情突然结束了。那时候只要一想到，眼泪就会不停地掉，也一直问为什么。我努力地定睛在耶稣身上，可是神没有让我知道为什么，只是从他的话语中让我感受到他的爱和不离不弃。虽然神给了我继续过每一天的力量，但是还是痛，很难适应。就在同一时候，我的室友因为结婚搬出去住，顿时我在感情和生活上都只剩一个人。妈妈因为担心我，预计在农历新年的时候来学校陪我。那一年是我在学校的最后一个学期，也是面临毕业之后的下一步。就在我又孤单又迷茫的时候，我在学校认识了一对夫妇，他们一家很热情地接待我。林姐妹听到我会弹钢琴，很兴奋地说，有人送他们一台旧钢琴，可是他们都不会弹，她正在跟神求一位钢琴老师。就这样，我答应每个礼拜到他们家先吃饭再教琴。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神借着他们一家给了我很多的温暖。上完第一堂钢琴课，林姐妹邀我跟她一起祷告。我们坐在钢琴前为彼此祷告，祷告到一半，林姐妹突然很认真地跟我说，我刚刚祷告的时候心里有个感动，想要介绍一位弟兄给你。我听了很惊讶，她说这位廖弟兄比我大7岁，每个礼拜会来帮他先生练习英文。我跟他说，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情。他说，我会继续为这事祷告。本来我以为这件事就会这样不了了之，可是有一天他很迫切地跟我说，他想安排我们见面，因为廖弟兄不久后就要去非洲肯尼亚宣教6个月，等他回来，我已经毕业了。那时候我妈妈已经来了，她也很鼓励我去认识，所以我就答应了。他们夫妇就邀请我和廖弟兄去他们家吃火锅，说是要答谢他们的2位老师。我和廖弟兄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对他的印象其实并不好。我觉得他很怪，他留着一小撮小胡子，而且一整晚都不怎么理我。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是不高兴没有人告诉他会有一个女生在。他父母因为担心他的婚事，请教会弟兄姐妹帮忙留意合适的人选。他之前已经有好几次被安排跟女生见面的经验，每一次都没经过他同意，所以他非常排斥别人给他介绍对象。可是他有2件事让我印象深刻。第一是他过去6年每年都自费去肯尼亚半年，每次他都要辞掉工作，回来的时候重新找。第二是，虽然别人并不是很赞同他这种生活，可是他还是坚持，也可以哈哈大笑，幽默地面对。热情的夫妇邀请我们第二天晚上再去他们家吃饺子。我跟林姐妹说，我觉得他不会来。她说，我一边包饺子一边为你们祷告。傍晚的时候，他兴奋地打电话跟我说，他来了，你快过来。第二天晚上气氛就比较好，我和这位弟兄轮流弹琴，我们大家唱着诗歌，他们家女儿跳着舞。过了几天，他兴奋地打电话跟我说，他来信要你的联络方式了。我很不敢置信，我说，他应该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吧。他问他先生，他信上有提到名字吗？他说没有。他说， 那你回他的信有附上名字吗？他说没有。他第一次打电话来的时候，我主动跟他说我的名字。他事后承认，他的确不知道我的名字。我们就这样开始通电话和电邮。那时候他正准备三个礼拜后要去肯尼亚，所以我们没见几次面。有一次我们一起吃饭，吃完饭我们去他家看肯尼亚的照片。走进去的时候发现他家只有一张床垫、一架电子琴、一把吉他、一些架子、一张椅子和一排布偶。我回家跟妈妈形容的时候，妈妈说他要让你看到他的全部，让你知道他现在什么都没有。有一次去吃冰淇淋的时候，他邀我去肯尼亚看看。我跟妈妈说的时候，他不但赞成，还很鼓励我去。他去肯尼亚之后，我们透过电邮更多的去了解彼此的喜好、价值观和对未来的规划。他妈妈很关心我，常常送食物给我，邀我去他们家，还参加了我的毕业典礼。因为距离的关系，我们可以以朋友的身份了解彼此。我毕业之后去了肯尼亚两个礼拜，我看到他是如何在常常断电断水、又热、蚊子又很多的地方生活。他是在一个宣教士开的眼科诊所帮忙，他们还有圣经学校，也在很多地方植堂盖教会。他说他以前有做技术上的训练，可是训练完几批学生以后就不需要他了，所以他现在主要是做行政工作，这次是来当代理主任。虽然是主任，可是比较像在打杂，他花很多时间在修东西，从医疗器材到马桶都修。我还看到他在教会带儿童主日学，跟当地的小朋友打成一片，踢着用塑胶袋和橡皮筋做的球。过了一个礼拜，我们开始认真讨论我们的关系和未来。我提出了我的担心，他一一回应。最后，我们决定开始交往。我们一起为我们的关系祷告时，他说他等这天等了16年。我回来之后搬到另外一个城市读神学院。虽然我一开始跟他讨论我未来计划的时候，他就说无论我做什么决定他都支持我，可是我没想到他会真的愿意搬过来找工作，以行动表明他的支持。特别是他从肯尼亚回来时，发现他的银行账户被盗了一大笔钱，所以他是凭信心，没有工作、没有存款的搬来，一切重新开始。我看到他在找工作和找房子上面对挫折和压力，可是他还是凭信心，在那年12月在学校的学生聚餐中和我求婚。虽然他到1月才找到比较稳定的工作。我们在5月结婚，林姐妹在婚宴上分享她介绍我们认识的过程，她先生在婚礼中为我们祝福祷告，他还画了一幅画送给我们。他说他在为我们祷告的时候，看到我们一起走在十字架的路上，所以他就画下来了。他在背后贴上他的祷告日记，上面记录着他为我们祷告的日期和内容。我和先生如果不是神透过林姐妹介绍，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认识。我们虽然住在同一个城市三年，他家离我学校只要开车十分钟，他也会来我学校走动，可是我们却从来没有碰过面。我去过附近另外两间教会，就是没去过他的教会。回想起来，其实这都有神的保守。我们认识的时间很奇妙，也刚刚好。他在我很低潮的时候进入了我的生活。如果没有之前的对比，我或许不懂得欣赏他的好。我们在交往的时候，我抱怨过他又不浪漫，又不懂得用话语表达感情。妈妈说，那是因为他没交女朋友的经验，很纯情。我也跟妈妈说，我觉得他像是未经雕琢的钻石，因为他虽然表面上常常很不正经，又乱按开玩笑，可是他拥有一些很珍贵的特质， 他会专挑那些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去做，他会很主动地帮助人，他也愿意付上很大的代价，默默在幕后付出。就是因为有他的付出和支持，我才有可能现在继续读书。我们挑戒指的时候，我给订婚戒挑了一颗最小的钻石，结婚戒挑了二手的，因为它就是我最大的钻石。虽然有时候我觉得它比较像顽石，顽固的顽，可是其实钻石和顽石都是石头，要怎么看只是一念之差。神在让我学习婚姻，就是要看闪闪发亮的地方。电影小说里的爱情故事通常只会描述到男女主角如何历经千辛万苦在一起，然后把结婚后的幸福美满生活留给观众自己去想象。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婚礼结束后真正的考验才开始。结婚以前，我原本想象着两个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人应该可以靠着神的爱过着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可是现实却比想象困难许多。我们的蜜月期只维持了9个月，因为我们结婚后就怀孕，孩子出生后我们就开始不断的争吵，越吵越激烈，吵得两败俱伤。先生非常喜欢参与照顾孩子的点点滴滴，对育儿也有很多想法，这一点像钻石一样珍贵。可是当我们意见不同，不知道怎么解决冲突，又因为照顾孩子身心疲惫，鸡毛蒜皮的小事常常被我们吵成惊天动地的大事，这时候就会感觉它像顽石。我们俩都非常固执，坚持己见，我不懂得顺服他，他不懂得体谅我，而我们的固执、自私、骄傲、任性就像刺一样不断地刺伤对方。很痛苦的时候甚至会怀疑，神为什么要把我放在这样的婚姻里？磨合的过程是感情的考验，也是信心的考验。就像身体的疼痛会让我们想去看医生，婚姻的痛苦使我们开始寻求帮助，开始面对自己身上的刺，开始更深层地去了解对方。我们找过教会的牧师、基督徒心理咨商师和好几对年长的夫妻。在谈话和祷告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其实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很相似，只是我们的个性和思维方式非常不一样。我很重视感觉和关系，我先生很重视原则和责任。我生气他不重视我的感觉和我们的关系，他生气我没把事情做好，吵来吵去都在鸡同鸭讲。我需要学习顺服丈夫，对他来说就是要尊重他的原则和责任感，并做好他交给我的责任。他需要学习爱妻子，对我来说是要体谅我的感受，并学习表达他自己的感觉。我们还发现我们这段时间承受了太多的压力，让我们都很紧绷，需要多花时间平静地沟通，了解彼此的需要和想法。我和先生从认识到生下孩子才2年的时间，这中间还搬家，适应新学校、新工作。生了孩子后，我不只要面对产后的荷尔蒙和心情变化，要照顾一个高需求、常常哭闹不停的孩子，还要面对妈妈癌症过世的丧亲之痛。这么多的变化，我们根本来不及调试，两个人压力都很大，面对压力的方式又非常不一样。我面对压力的方式就是需要找人诉说，压力太大就会哭。我先生面对压力的方式需要一个人安静，压力太大就会生气不理人。我们压力大的时候也都只看到自己的需要，很难先放下自己的需要去满足对方的需要。只有时时依靠神的大能，才能顺服圣灵而不是自己的私欲。我们在婚姻咨商中也发现，有时候我们就算愿意先考虑对方的需要， 我们其实并不了解对方的需要，或不知道要怎么满足这些需要。所以我们开始学习很具体的表达自己的需要，用对方都能听懂的方式帮助他了解。我跟先生说，我还在努力适应妈妈过世以后的生活，以前都是妈妈安慰我，现在妈妈不在了，我知道我的安慰需要从神而来，但我希望他偶尔也能够体谅我，安慰我。我先生说，你妈妈是心理咨商博士，安慰人的功力是博士等级的，我们家的人都不哭，难过的事也很少说出来，所以我安慰人的能力是幼稚园等级。你不能期待一个还在学生谱的人去弹高难度的曲子。听到他这么说，我才发现他压力很大，因为他拿自己跟我妈妈比较，而且安慰对他来说太抽象了，他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安慰。所以我开始一步一步具体地跟他说，我需要一个拥抱，我需要你说我知道你很难过。他也会告诉我他的极限和需要，我只能安慰你3分钟，然后他就需要一个人安静，需要我继续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之后我们虽然还是争吵，但是当他了解我的需要，我也了解他的压力和困难，我们都比较容易为对方着想，帮助对方平复情绪。情绪平复了，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我们也学习要耐心地了解彼此，并接纳彼此的不同。有一次我跟先生说完我爱你以后，我问他，我跟你说我爱你，你有什么感觉？先生回答，不知道。我不敢置信地问他，不知道？听到这种答案，我其实很难接受，但是又想这或许是个可以多了解他的机会，于是就试着去揣摩他的想法，问他是不是很陌生。先生想了想以后说，像在吃印度菜，吃起来不错，但是不会特意去吃，没吃也还是活得下去。我听了以后终于开始了解为什么他不会主动地跟我说我爱你。我跟他说，说我爱你对我来说像是吃白饭，天天都要吃，今天吃了明天还要吃。先生说，我可不可以做个牌子，每次你想听我举牌就好了。虽然他很难理解爱为什么不能大家心知肚明就好了，而我很难理解，既然爱在心里，为什么会口难开？我们的不同也常常让我们彼此误会伤害，可是也是因为我们的不同，让我们更需要用心地去了解接纳彼此，也在过程中学习更坚强更温柔地面对彼此。从误会到了解，从了解到接纳，从接纳到欣赏，这个艰难的过程也就是两人成为一体的过程。在跌跌撞撞中，我们也学习要怎么道歉和好，帮彼此疗伤。我们吵架后，我跟先生说，对不起，我生了这么大的气，你愿意原谅我吗？先生说，当然，婚姻就是两个人不停地原谅对方。另一次吵架后，先生说，辛苦你了，你有个吹毛求疵很难相处的丈夫。我感动着跟他说，谢谢你愿意承认你很难相处，你也辛苦了，你不习惯面对眼泪，可是你却有一个很容易哭的太太，一哭起来就像水坝决堤。他说，没关系，那就是你。我跟他说，我觉得你越来越会安慰我了，谢谢你的努力，我都感受到了。婚姻里的爱就是看到对方最丑陋的一面，但还是愿意接纳，愿意用神的眼光看对方，愿意相信那在我们中间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虽然过去的3年半感觉比较像是在困难重重的旷野，而不是美好的应许之地，但是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有云柱领他们的路，有火柱光照他们， 神在我们的婚姻的旷野中也一直都在。有一次我们吵得很激烈，冷战很多天的时候，介绍我们认识的林姐妹突然打电话给我。我们毕业搬到不同城市之后，其实很少联络。她一打来就问，你和先生还好吗？还在一起吗？我在祷告的时候突然有感动，要为你们祷告。我告诉她我们的状况以后，她跟我说，神没有应许婚姻会让我们快乐，但是神会让我们在婚姻中经历他，学习依靠他，使我们更像耶稣。我会为你们祷告。我跟先生分享以后，我们都很震惊。神透过林姐妹提醒我们，神没有忘记我们，也没有离弃我们，我们的婚姻在他的计划当中。虽然我们现在可能还不是很明白神的用心良苦，神也透过林姐妹提醒我们，就像林姐妹的话，我们的婚姻需要建立在十字架上，我们不能只在婚姻中看到自己的需要和自己的不满，而是要在婚姻中看见神，并学习耶稣一样为罪人舍己。是神的带领让我们可以认识，是神的大能让我们可以继续走下去。有一次我问先生，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跟我结婚？我心里期待他会说是被我的哪些特质吸引。先生却回答，因为我相信是神把我们带到一起。我仔细想先生的答案的时候，发现外在或内在的特质都有可能因为疾病或意外而消失，神的大能和带领，神的信实和慈爱却是永远的。我问先生，为什么你对我们的婚姻有信心？他说，因为你愿意支持我的事工，我也愿意支持你的事工，我们都愿意服侍神。虽然我们彼此都有像星星一样多的缺点，虽然有时候黑夜感觉好漫长，但是当太阳出来的时候，太阳的光芒就会盖过星星。我们愿意服侍神的心，就是我们黎明的太阳，提醒着我们婚姻的目的不是彼此取悦，而是让我们两个人可以一起服侍上帝。如果婚姻的目的只是让彼此更快乐，那么我们的每一个缺点都阻碍着对方的快乐。可是如果婚姻的目的是服侍神，那每一个缺点都是帮助彼此成长的机会。有一次去林姐妹家，看到他们家的钢琴上摆满了东西，他跟我说，你们搬走后我就没再找到老师，生了第二个孩子后也没时间弹了，这家钢琴最大的功用就是促成了你们两个。我看到那钢琴就像是看到约书亚叫以色列从约旦河中拿的12颗石头，约书亚说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因为神带领以色列人都从干地过约旦河。这钢琴也提醒着我，神在过去如何带领我们，也会在未来继续带领我们。每当我想到我们认识的过程，想到我在婚礼的誓言中说先生是上帝给我的礼物，想到妈妈在过世之前常常说她好感恩也好感动，上帝让她见证神是如何细心地安排每个环节，让我可以又进入婚姻又继续学业，想到这些我就会被再次提醒上帝是多么爱我，多么的信实。虽然未来还是有很多的挑战，但是当我们看到上帝在掌权，也就有信心和勇气把我们的未来交给神。就如马丁路德所说，我们尚未成为我们应有的样子，但我们正在向着他成长，成长的过程尚未结束，却在继续之中，这不是终点，而是通往终点的道路。生命中的一切都尚未在荣耀中闪烁，但都在被炼净之中。当我